生命信息第42章，神的话语在他经纶里的重要地位。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，为着完成他的定旨，他有一条路，或者说一个经纶。神的经纶就是神达到他永远定旨的路，乃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节选的人里面。我们就在为着神定旨蒙他节选的人当中。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他经纶里的地位。唯独圣经，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语在他经纶里的重要性，就必须明白在地上许多不同的宗教中间，除了圣经以外，没有一本书可以称之为神的话，没有一种宗教有神的话。不错，回教有可兰经，但可兰经只是一本大部分仿照旧约，小部分仿照新约的书。至于印度教和佛教的作品，完全是属魔鬼的。全地上只有圣经是神的话。圣经既合逻辑且满了智慧，它实际清楚，富有灵感并且透亮，它是神说的话，并且被神命定为一种可读能懂的形态。理解抽象的事物，因为神是抽象且奥秘的，我们很难了解。天主教引进图像，想要帮助人了解原本难以理解的事物，但神没有给我们图像，类似形象或偶像，他给我们的乃是话。他虽然奥秘，但他在他的话里却把自己交代清楚了。不错，那灵是奥秘且难以领会的，但我们有话，话是具体的、可读的，也是可以懂得的。白纸黑字的话也是确切的，没有争论的余地。假定五旬节以后，人类中间没有一本圣经，今天地上会有什么呢？你可能会说，我们不是有那灵吗？不错，我们有那灵，但没有圣经，那灵就是虚幻的。圣经被天主教封锁的那段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。路德马丁不仅恢复音信称义，也开启并释放了圣经。400年前，圣经成为一本自由的书，是神的话保守了在地上属于神的事物。今天撒旦狡猾地想要使人远离圣经。基督徒家中的书架上可能有一本圣经，或者一周一次手上拿着一本圣经，但他们打开圣经时几乎看不见什么光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黑暗里，因为他们不读也不懂主的话。三一神在话里面启示了出来，他创造了宇宙，他成为肉体，经过了33年半的人性生活，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他的复活和升天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神经历了这一切，没有一件未完成的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我们的神没有创造，没有成为肉体，但现今宇宙已经造成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位创造主已经借着成为肉体进到他的造物里面了。他经历了人性生活，他上了十字架并死在那里，他进入了复活，甚至升入了高天。现今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回到地上，这就是我们所敬拜并接受的神。但这些事儿是抽象的，我们怎么能懂呢？主知道我们的情形，因此他已经说了话，并且使他说的话记录下来。现今这本书就在我们手里。种子，圣经将神的话比作种子，种子里面隐含着生命。外面看起来种子仅仅是物质的东西，但它里头却有抽象且奥秘的东西。生命是看不见的， 但如果将种子撒在地里，就会萌芽、开花并结出果子来。这生长就是种子生命的彰显。圣经的话就像种子，将神自己作为生命传输给你。神将这话撒到你里面，不久生命就会在你里头萌芽，它会长大、开花、结果。神的话语在他经纶里的地位如何？神的话是神的具体表现。今天神在哪里？神是在话里。我们传福音时乃是传讲话，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称话为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。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就是真理的话，在话里有神自己及他的救恩。既然你得救了，就应当天天接触神。但你闭上眼睛默想是接触不到神的。你如果试着默想，你会发现自己环游世界去了。要遇见神，就得打开圣经，神在那里。这样说不是迷信，神在话里面。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说种子是生命并不为过，因为生命在种子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说圣经的话是灵，因为话里面的本质和素质就是神自己，而神是灵，就近话就是就近神自己。在话里找到神。不过你如果不敞开自己运用你的灵，你来就近主话可能就枉然了。你不该把圣经当作报纸来读。当然神有怜悯，人打开圣经虽然无心寻求神，许多时候神还是遇见他们。有一位同工得救之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愚蠢的西洋宗教，他是一个政党的党员，并且在那地区是领头的青年人。他认为中国已经有孔子的教训，不需要西方来的洋教。有一天他进了一座佛教庙宇，说也奇怪，供桌上有一本打开的大圣经，他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，但他认得那是他所藐视的洋教圣经。因着好奇，他想看看圣经究竟说些什么。那本圣经翻开在诗篇第一篇，他读了大大的惊奇，那个洋教怎么会有比孔子更好的东西？他把圣经从庙里偷偷带回家去。有一天他得了空，自己心想，我来看看那本圣经。他读圣经的时候遇见了神，或者更好说是神遇见了他。虽然他以前始终是个自义的人，但他现在觉悟自己是个罪人。虽然他从前没有听过福音，也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聚会，他却悔改痛哭，甚至在地上打滚。那个青年人彻底得救了，后来成为我们的一位同工。这是一个人单单借着话而得救的例子。不论把主的话摆在哪里，如果有环境的协助，生命就出来了。这就是说，那灵出来了，话里的那灵在生命里萌芽了。我们在圣经里能接触到神，你怎么知道神成了一个人？耶稣是神，却在人的肉体里生活在这地上。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你已经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。你知道这一切，因为圣经如此说。你如果拒绝圣经，就像是把神和他所成就的一切，包括救赎、救恩和生命都丢弃了。要不断来到话面前，即使你把主的话读一百遍也不会厌倦。每一次话都会给你新鲜的供应，话是接触神的地方。灵恩运动的人说， 你能靠着说方言来经历它。我那样试过一年半，但得不着多大的果效。从经历中我能够说，在灵里被充满最好的路，乃是进到话里去。你也许感觉自己像一个漏气的轮胎，但圣经是打气筒，会以牛马来充满你。进食不会叫你被充满。我看见人那样试过，他们越进食就越漏气。你如果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，结果将是心被恩感歌颂神。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非常相似，告诉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，充满你的话成了那灵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要有三一神与你同住，你就必须遵守他的话，他的话也就是真理，使我们圣别。我鼓励你们每天都要读三次圣经。你每天早晨如果读经十分钟，我确信你们会发觉圣经太丰富了，十分钟是不够的。亲爱的圣徒，要进到话里去，你要看见这会使你有多大的不同。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祷告，要祷告得很活，用你所读的作为你的祷告，这样你就会把话接受到你里面，并且你还要接受生命的供应。话的丰富不仅会天天满足你，还要年年满足你。所有丰富的帮助都在话里面。基督徒多半是寻求外面的帮助，他们要别人来帮助，但所有的丰富全在话里面。这是该转去求帮助的地方。不要期望魔术般的结果，只要一天三次规律地来读圣经，你就会接受你所需要的供应。传讲并教导主的话。我们曾经试过不同的办法来加增人数，但都不成功。最好的方法是传讲并教导主的话。你有没有试过教导你的父母亲一小时？你应该预备说一些有理性的话，可能就这样：爸爸，你比我年长，阅历比我多，你能告诉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你熟悉圣经，而且你口袋里总放着一本，你就可以告诉他圣经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他也许受感动而问你从哪里知道的，那么你就可以说：爸爸，我是从圣经里的以弗所书一章和三章看到的。下一次你可以对你父母说：爸妈，你们知道宇宙中有三种意志吗？当他们问哪三个意志，你可以告诉他们有神圣的意志、撒旦的意志和人的意志。他们虽然反对你，但是他们发觉你的谈话很有趣，他们会乐意听。他们愿不愿意买你的货色是在乎他们，但你必须试着推销，以一本有吸引力的小册子来介绍你的货色，不要太短，一小时的谈话大概就差不多了。你在校园里也需要这样做。你如果想要人呼喊主名，而只是告诉他们基督教完全错了，或者只告诉他们唯有主的恢复才要紧，人家会以为你头脑有问题。你要学习以吸引人的方式来教导别人。教导与传讲的聚会。第一，你必须研读圣经。召会有训练聚会是好的，那就是一种教导与传讲的聚会，叫人能在一种传讲的气氛里听到圣经的真理。如果主日早晨是这样的聚会，就可以邀请亲朋 亲近朋友来，以后也可以鼓励别人来。这种聚会不是要传浮浅的福音，而是为着开广的福音，涵盖的时间乃是从永远到永远。这样的聚会将是你认识的人可以前来并听到真理的地方。我相信这条路是基于新约里的原则，在使徒行传里的使徒们就是传讲并教导主的话。这与基督教的做法有什么不同？第一，他们讲道常常不是释放圣经上真正的真理。其次，他们通常雇用职业传道人来教导平信徒。第三，他们的教导多半没有什么实际。我们不是只要两三位弟兄把讲道包办了，我们大家都该是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说我们都该是使徒并不过分，使徒不是指一种地位，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说这话的时候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，不是仅仅对使徒说的。因此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是奉差遣的人。你如果为着神对你的父母传讲，你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。当你代表神向他们传讲时，你就是他的发言人和伸言者。你所说的是什么？是好消息，这也使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当有人接受福音成为信徒时，你就照顾他们，这就是说你也是牧人。如果你的父母接受你对他们说的话，把你看作是神所差遣来传福音的人和伸言者，你甚至可以牧养他们。末了，你可以教导他们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，以及用亚当肋骨建造成的女人。如果你们都这样忠信的话，几年之内全城都会转向基督。我们都要爱主，并且读他的话，祷告，这样来到他跟前，与他有交通。你每天都过这种生活，你就会对他有经历，并会学到圣经上的教训，而且蒙光照，然后聚集在一起参加召会性的聚会。在这样的聚会里，不是只有一个领头的人才应当说话，长老们是领头的，你们都必须照长老们所做的去做，他们说什么你们也说什么，你们要效法他们。这样的聚会将是有吸引力的，令人信服并且使人折服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得着合适的知识和光照，这会使人数增加。在你们的邻居和朋友中间，会有一些人看见你们的生活样式，他们会注意到你们有真理，并且知道如何讲论、传道并教导，也要在背后为一些人祷告。神会答应你的祷告，他会照着你在祷告中为他所铺的轨道来行动。他是道路，没有安排筹划的必要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三一神和圣经。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来接受它，我们还能祷告，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问题与解答。问：我们有许多在基督教或世界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初进召会的时候，因着交通的方式错误，伤害了许多人。正如你所说的，我们需要祷告并读主的话，但我还想得着一些实际的帮助，能够为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做些什么。答：平息这种情形最好的路，就是为你所伤害的人祷告，不要发起什么事，要接触主并跟随他。你这样做就会知道他所想的，主会引导你到他们中间一些人那里，不仅与他们和好，还对他们说一些神的经纶。主若有引导，你就去， 不然就不要去。不要觉得因为你造成一些伤害，你就该把事情弄妥。不要从心思里起意什么事，只要跟随主的引导，到人面前去的时候，不要企图改正你所造成的伤害。这样做是玩弄政治。你如果去，是因为主有引导，你除了与他是一以外，没有别的节选。你不在乎结果如何，只要跟随他，因为你与他是一。不论你伤害了多少人，这应当是你的态度。以往的一切都蒙宝血遮盖了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是新的一天。主行动的时候你也行动，他做什么你也做什么，你与他是一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将来如何你不知道，你只有今天。我们基督徒不活在明天，也不活在昨天，我们只有今天。问：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有两派思想，一派是要接受负担，祷告，照着主的引导前去；另一派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。在这些点上，你能交通一些吗？答：两者其实是一个。你如果不停地接触主，就会发现你一直在传福音；但你如果不注意接触主，而接受的得时不得时的劝勉，那你就只是遵守规条，这是宗教的做法。也就是说，你为神做了一些事，而没有基督的引导。当我们不断地接触主，与他同活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传福音。主说：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如果住在主里面，定规会结果子。你如果不结果子，就表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。但是你如果想结果子，却没有住在主里面，那就是你自己在做，这就是宗教。神的经纶是一件生命的事，你可以用物质的身体做个比方。要一个人呼吸，他必须是活的。你如果想呼吸却没有生命，就是企图达成一项的要求，但因你是活的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你都不知不觉地在呼吸。你可能很忙，没有注意到你一直在呼吸，然而呼吸照常进行。同样，你如果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会结果子。一个人如果死了，就不需要谈他身体的毛病，医生开药方是因为他还活着。如果你死了，他们帮不上忙，吃药也无效，手术也没有用。如果病人太虚弱，外科医生常常不愿意动手术，就算手术做得很好，没有病人生命的支持也是枉然。在教会生活里，要紧的也是生命。基督教可以策划、安排并组织，但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哪里有生命，哪里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计划和安排。身体并不需要计划在一天之中要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，只要它是活的，所有的肢体就会好好的配搭，自然的进功用。在我们与主同在的生活里，我们就是读他的话、祷告，并整天与他是一，这样来接触他。我们不必盼望什么，也不需要调整自己，我们只要活基督，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那样。